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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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莲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家下午好啊。好，那我们继续看早上我们讲到从整个佛法的表现上，佛法的表现上简单来说就是有些下午才来的，那简单来说我们早上就是在讲说佛陀的这种身口意表现在佛法上，不能够只用佛陀所讲的，不能只用哪些是佛陀嘴巴讲出来的，哪些不是佛陀亲口说的来判定佛法，它表现在各种方面，而且从这个佛法的表现上，我们从接受佛法、认识佛法者的本身，从最对这个对象的认识到语言到发为讲出来，把这些佛陀的教说辗转这个传送，这个透过语言，早期透过语言，我们 早上讲到巴利语，就是说不能把这个不能认为说巴利语是最早的最正统的，这导师有种种的理由反驳。那再来就是从语言到这个文字，那它这中间有很多东西，语言本身没有办法，就是说认识对象的、认识佛法的听者本身对这个我们的对象会有错知，会有少知，会有这个不知，那即便都认知了，透过语言的表达，语言本身有词不达意，不能够表现，不能够把所有我们所想的内容一全部表现在语言上，那也接下来再透过文字把语言再写成文字，那又有很多东西又会失落掉，就是说像各位在这边亲自听我讲的时候，就是在讲话当中的语气啦，或者是表情，或者是这个肢体，这些都没有办法表现在文字上面，所以会脱落的更多。所以从这个是导师从佛法的整体的表现上来反驳，来反驳这个西南的佛教把后期的或者是把大乘佛教用这个来用这个理由来反驳他。好，那我黑板上写这个和和相续，那画这棵树的目的是就是说导师他曾经说过佛教是一个要整体的看待，它是发展，就是说要从这个佛陀的时代一直到包括佛灭之后，这些都是佛法，所以他意思说我们就像在看一棵树，你要看整体的，一眼看过去这整体的一棵树，它有一个整体的表现，我们看到的一棵树，但是它是一个和和的，你如果因果来说它是一个和和的，它不能够任何一部分树根或者是 树枝或者是树叶就不能够代表，不能够代表整棵树、哦、这个是因果的。我们看到好像佛法的表现上，它其实就有一点这种意味、哦、它是一个各种因素合合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哦哦、那接着再要谈的，下面要谈的就是佛法的流行、哦、所以刚讲到这棵树，那像导师的意思是这样、哦、我们不可以认为说后来发展的后来树干是来自于树根啊，树干当然是来自于树根，树枝树叶当然是来自于树干、啊、所以如果这个叫根本佛教，如果叫根本佛教，那我们 也不可以说这个才是佛教。如果这个是用一棵树来说，如果根本佛教是这样没有错、啊、根本佛教是没有根本佛教就没有后来的原始佛教、啊、在部派佛教、啊、在大乘佛教、啊、所以它是根没有错，但是你不能说这一棵树就是只有树根最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只取这个其他的不要，后面后来的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要的、哦、这个是导师的观念是这样、哦、他是这样子看待佛法，所以他的大这里的整个导师的这个论述、哦、大圣是佛说论、哦、应该是大圣是佛法、哦、导师其实按照导师的这个论述就是说大圣是佛法，或者是说对佛法应该要整个来看待、哦、要整个来看待才是一个完整的，不能够取着、就是、我这个是根本的佛教，我是正统的、啊、所以接下来要讲那种流行嘛、哦、接下来要说从佛法的流行，流行就是一种时间的变动。在因果，我们在探讨因果、哦、这个的事实上早上我要讲因果、啊、这个佛讲的缘起是甚深的、啊、但是到了阿比达摩在讨论这个因果事项、啊、把它具体化把它名相化，所以因果缘起的东西他为了要让这个甚深的东西他、啊、要去有没有很具体的什么六因四缘五果、啊啊、所以他就讲到那种各种因果他都把它因果的前因后果、哦、相续性，所以在阿毗达摩的佛教就讨论到什么因果的同时啦，因果的意识、啊、那就是一个时间性。那如果从中观的角度来说，因果同时跟因果意识都有问题，因果同时跟因果你要讲因果的同时时间来看时间、啊、这个是相续是一种时间相、啊、时间的前后，时间的前后才有什么从才有叫做同时跟意识、啊、因果的同时因果的意识那个讨论在中观来说他认为是你就忽略掉、啊、你如果要讨论这个你就忽略了因果的和合性啊。啊、这里我们这里是以这个做例子、哦、我们不再探讨因果、啊、这里讲到流行、啊、就有一点讲到前后的相续、啊、要看待整个佛法它的流行在时间上它就是前到后，所以它会有一个改变、啊、我们说前到后无常、啊它会有一个无常的变动、啊、但是它的变动是相续、啊、它是前前后后、啊、有因果相关的、啊、不能把它切断、啊、我们在讲无常最重要是虽然无常生灭无常但是它是前后相续的啦、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开始来看、啊、在因第128页、啊 从佛法的流行上来说，佛法第三，这128页的国字第三讲义，一，佛法在时空中的延续、拓展跟演变。既然讲流行，它就是在讲前后的延续、再来它拓展、从空间来说它是一种拓展，从这个地方拓展，从这个一种前后的拓展、还有演变、演变。所以这个早上在说佛陀的、世尊的身口意、我们说三业大用了、三业大用就是在讲身口意佛陀的身教、佛陀的这一些所做的这个事行、身他的这个教这个言教、口业、口业、他的佛陀的意业、身口意的清净，在表现成一种叫做三业大用了、那对佛弟子来说，佛弟子他看到的认识到的佛陀，特别是佛陀时代的，他当然不是只有从佛，不是只有从佛的所说的法去认识到佛陀，很多是这个很多是被佛陀的这种德性、佛陀的这种言行举止、这个身教、所 感化、好，所以这里要讲的是说，这个佛法前后一定会有变动的、不能说一直、不是说变动的就 不能都一直保持、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像这个我们说是炎黄的子孙、但是我们后来、这些子孙们的发展的成的这个文化啦，这种种经济都是经过发展经过改变，不能说啊，我要原原本本的这个不能够有所改变。所以早上讲的对于这种认识的那种缺点，认识的三方面就是不知的、错知少知、这个都可以透过、在佛教的一种发展当中、把它变成、不所谓的不知、透过再认识错知、把它修正纠正过来，少知，少知就是偏执一边的嘛、偏执一边没有看到整体的，那就要再把它做一个综合的完成、让它变成一种大家大众共知、那这当然就需要变化、所以这个佛陀的言教事行、他的身口意、这个这里面、有世尊本身、世尊本身他的一种独到的见解，但是这个不要忽略、这里导师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含有很多印度文化、下面就有很多可能大家不知道，以为说那个是我们佛教的东西，事实上它承袭了佛陀的，你如果了解佛陀的时代背景、在从印度佛教史、这个一开始我们必须要了解佛陀是在怎么样的印度社会的氛围之下诞生、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修行了、已经有修行了，或者是说他们的文化、这些哲学已经有很，其实已经有很高度的一种发展、如果从这边去看，你就会发现佛陀其实他是在那种环境之下，他很多是顺应这个环境来把他所自己所创建这个东西 在这种，他不能，他那个佛陀创建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他要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他要教化，要流行，或者是说要这个让他普及哈，要让大家能够接受，他绝对不能够脱离当时候的一种社会背景，哦，变成说，哎，这个东西讲出来，大家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那个出家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背离当时候的社会，哦，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里面提到，哦，接下来你看在第二，对佛法中的流行中的佛法，哦，有一些如果是属于佛陀的身见，哦，就是深切的那种，就是说创建也好，哦，我们应该要把它应该要保持，哦，然后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哦，可是不要忘记它还有这种继承，哦，适应或者是说因袭印度文明的这种适应的部分，哦，如果是因为当时候的社会，哦，佛陀是因为适应当时候的社会，那么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哦，不要说现在，哦，在佛陀过后，哦，到阿育王的时代，哦，也经过100多年、哦，那这个印度的社会其实有很巨大的一种变动，哦，所以有些东西它不符合时代的东西，哦，它必须要，这里讲的当然不是真理啦，我们常常说佛讲的这些四谛十二因缘或者是这些第一谛法，哦，它是什么，它是真理，真理就不变嘛，哦，真理它必不变才叫真理，不能说一直改变，这里讲的那个适应时代不是说，啊，佛陀的时代讲世间无常，哦，这个是真理，哦，不能，这个不能跟动的，哦，不能说过了几百年之后，哦，无常无我都把它推翻，哦，这里讲的是一种这个环境，包括一种戒律上了，哦，或者是一些事行的部分，哦，所以 这段，哦，这里很重要，哦，早期的印度佛教值得我们尊重，哦，它到底去佛不远，哦，再怎么说早期的，哦，再怎么说，哦，刚刚讲到几个名词，哦，大家先知道一下根本佛教跟原始佛教，哦，大家这里导师在有他有讲到他对于这个名词，哈，他的看法是根本佛，所谓的根本佛教是什么，佛陀时代的佛在的时候的这个佛教，哈，所谓的原始佛教，原始佛教跟根本佛教不一样，哈，原始佛教是指佛灭之后，佛灭之后一直到这个部派的分裂这中间，哦，所以原始是在原始佛教是在根本佛教之后，哦，好，那根本佛教当然是佛陀的时代，哦，或者是原始佛教，那也是在佛灭后不久嘛，哦，再怎么样它都离跟我们比起来它都离佛都很近，哦，但是即便是这样它不一定比后代流行的佛法适合于百年千年后的时代，我们现在就是在2000多年之后的时代嘛，哈，啊，所以意思说有些东西并不一定一直要沿用佛陀时代的，哈，就是说它有些并不适合，有些东西在时间上，哈，就时空来说，时间上它并不适合于百年千年后的现代时代，哈，在空间上来说，哈，环境上来说，它也并不见得适合于什么千里万里外的这个环境，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佛不南传北传，哈，藏传，这个就是一种 这种不同环境演变出来的一种佛法嘛，所以从这个流行的观点里面，怎么可以说以自以为说佛自以为然的说佛说或不说来断定来论断它是否佛法。接下来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特别是这个上座部的这个或者是自称自认为是原始佛教的否定这个大乘佛教的来说不要忘记他这个流行这个观念因为缺乏因为这个少掉这种时空演变的这种流行 的观念所以会产生或者是对缺乏流行的认识引起的误解了所以要给予纠正这里面举的很多例子就是说在佛教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这部派第28页这里上座部的误解这边第一个自称原始抹煞就会抹煞以后的发展自认为这个是最原始的或正统的那导师这边的反驳你看第接下来的129页从三点来看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戒律第一个从戒律来看戒律来看我们在律典里面有世尊这个规定不可以不许破坏坏身特别是草木这个东西这里要讲的几个例子就是要告诉我们很多佛教我们即便其实你没有大家如果今天没有看这个没有上这个课或者是没有读到这个会以为这一些会很多以为或者是对于佛陀时代的这种出家生活会误会以为那个是因为佛陀这个成立僧团之后开始制定就是说那是佛属于佛教的或者是佛陀创建的或者是这个佛教才有的东西你会看到哎，不是哦第一个刚刚讲的这个像这个以草木把草木认为是有生命的这个是外道的一种外道的一种想法是一种顺应外道的一种想法所以佛陀就不许去破坏这些坏身这里身不是指那个不是指杀身是指这个草木再来印度人以树木为鬼神的村落所以佛教也变成会有这个也有这个观念也有这个规定不能够去砍伐这些树木像我们现在在要这个地方要盖寺庙这边有很多树或者是它原来是一个这个树林或者是即便甚至是只有砍掉即便不是一棵树就是也不是一片树林只有两三棵树我们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要事先跟他洒净或者是说昭告树神说这里我们这边要盖道场这边要把它移植也好或者是这个要把它砍伐掉都要做这个做一个仪式这个到现在我们都还会有再来你看结下安居一方面这个是因为印度雨季会有大概这个三个月的雨季事实上 这个佛教的安居是因为雨季哈，雨季它的这种出外的托钵的一种不方便哈，所以在这几个月当中有所谓的雨季安居了哈。那这也不是我们佛教特别有的哦，他外套的时候就已经有，再来半月半月说戒哈，哎，这个也不是哦哈，也不是我们，也不是佛陀或者是佛教的僧团才这样子做的哈。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托钵哈，托钵应该是了吧？哎，也不是哦。托钵的生活啊，当时候的外道出家哈，托钵乞食为生哈。如果你更深入去了解我刚刚讲的佛陀出生的那个时代的印度的社会哈，他在东方的，在佛陀这边恒河中下游这边的这个文化哈，已经发展在佛陀出生之前哈，已经有一种苦行哈，有一种不同于这个婆罗门教哈，这个不同于西方的这种婆罗门教的一种修行哈，苦行啊，很流行一种苦行或者是临期哈，就是到森林里面啊，所以出家。离开家庭去到森林里面哈，出家这个观念啊，在外道里面啊去隐遁啊，去过这种临期的生活，然后他当然是要靠乞食哈，乞食托钵乞食为生哈，这个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哈，这个是从我们看到的。佛教的戒律来追溯说，哎，这些其实都是适应印度的社会。再来义理上哈，义理上我们认为，我们讲佛教讲的生死轮回，讲的解脱涅槃，讲的业力，哎，这个也不是佛陀的时候啊，当然了，佛陀的生死轮回观，佛陀的解脱观，佛陀的因果观，当然不同于外道。这边要讲的是说，哎，所谓轮回的那个观念，并不是佛陀创建佛教之后才有，他们在奥义书哈，那个时候的奥义书啊，就已经有。那也有那种从苦当中要解脱，解脱的这个观念啊，当然他不是正见啦。既然叫外道，不要以为说，哎，那佛陀是怎么都抄袭外道，不能这样讲哦。这个佛陀为什么会去在要去苦行之前哈，前也去拜师哈，也去。这个也有两位老师修定的嘛，深定的哈，他们佛陀后来才发现，他们是这个不是他自认为解脱的嘛哈，自认为说哦已经到了这个非想触天哈，以为这种深定已经是解脱哈，他们是一种这种错误的观念哈，他的解脱虽然是有解脱的观念，业力也是一样啊。他的因果业力，如果因果业力如果没有透过 佛教的这种佛教的这种因果观，佛陀的这种十二因缘的因果业报的观念，那他的业力即便有这种业力的观念，他也不是 不是正见的，跟佛教差很多，只不过是他是在当时候已经有这个观念，这个是相对于那种早一点的那种吠陀时代的那个里面的那种梵天的那种 观念已经跳脱哈，已经跳脱了那种婆罗门教的那种神教思想哈。这个时候在印度是这样哈。如果从哲学的观念来说，这个已经是相当哈，这些已经是相当发展，经过一段相当发展的一些哲学的一种理念了哈。第三个哈，第二个是从义理来看，从修行来看。刚刚提到了修行的方便，就是说我们佛教不净观、属习观、四禅八定、三摩地、瑜伽、这些难道这些抄袭外道吗？不是，这是说外道的修行已经有，你看那个瑜伽、那种打坐修定当然他们观他们的那种没有像佛教的这种正定了，就是正念正定，他们的还有他们的目的也不一样，修定的目的跟佛教也不一样，但不过这里是要说他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行持。那你说大雄这个称佛陀大雄得一切智，耆那教的这个教主他们也称大雄，也称自称得一切智。再来还有一个过午不食，这个多是我们有些人都认为这还没有这个看到这个都以为那个是佛教的那他这个导师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导师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认为这个大圣佛教是一个适应是个适应环境适应后来的这种社会的变动的一种产的一个产物的一个教理，那么他就从这边他就告诉你说，如果是这样，那也没什么那事实上声闻佛教事实上原始佛教根本佛教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很多东西就不是佛教的，就是说不是佛教创建的东西，它也是你说适应的话，佛陀的时代就已经在做这个适应，他的教化就已经这个适应当时候印度社会的背景文化背景所以我们看小节，佛法从印度宗教中发展完成，又弘布佛法于印度，怎么可以不跟印度外道有深切的关系？所以你要推说大圣，你要把所以导师是反驳说，你说大圣是外道那不只是，如果 你要这样讲的话，不只大圣是外道外道不只是大圣所以大圣非为非佛说的教徒应该要论就的佛教徒应该要注意到这些问题接下来什么叫佛法什么叫非佛法？现在我们这个判别的标准是什么了就是说你要，既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直接检验说哪一些是佛亲口所说的，那我们就看哪一些是来判定怎么样是佛法，怎么样非佛法那如果说这个从阿含或者是这些广律来看大圣佛法的这个涌现实为本着世尊正觉内容而做新的适应我们看第130页有讲到， 所谓的什么《法华经》里面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还有接下去是更以一方便著显第一义。这个你如果看这个注解第五十四，他在这个佛在人间的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里有讲的更具体，讲的更具体，就是说《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它意思是这里讲的更浅白，就是说它的舍是舍什么方便，舍的方便是什么，它的义方便又是什么。这边很清楚，释迦佛出现出家相，化厌离的声闻根性，这里讲的就是这种方便门，以二圣为究竟。法华经讲的导师这边的解释是这样，这样的方便为了要显现这种大圣佛教的教理，要把这种方便要舍弃掉啊，但是这个没有方便要怎么去显啊？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佛法啊，就像我们在讲说没有世俗地啊，没有办法显啊，没有办法这个显现第一义地啊，所以要有佛法要有种种的方便啊，特别是大圣佛法啊，所以他不能没有方便，所以这里的义方便啊，这里的更以义方便注显第一义啊，这里注解这边讲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些修塔庙了啊，装供庄严具啊，礼佛念佛啊，赞佛啊，就像法华经的这个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啊，皆共成佛道的这种啊，这些都是以佛为中心啊，然后修礼拜啦、供养啦、忏悔啦、回向劝请啊，这种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叫易行道啊。那像这个华严经入法界品啊，这个十大愿行这些啊，大圣重于人间的积极救济啊，又发展为适应一般民间的宗教情绪，所以用这些以这些熏习成深刻纯正的信仰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义行啊，如果在十住毗婆沙论来说，它是一种这个仰仗这个佛啊，仰仗佛的这种愿力啊的这种想法的啊，它是透过这种。当然啦，我们有时候这个义行道是这个，或者是义行的方便，有时候是为是一种方便啊，义行道有时候是为了应啊，这个让众生这个进入啊，从易行道进入难行道啊，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难行道啊的一种方便啊，所以让他长养啊，熏习成这种信仰啊，引发他一种悲心啊，修菩萨行啊，所以先教他这种方便善巧啊，这些修福德啦，长信心啊。好，跟声闻佛教的这种厌离的情绪、啊、有很大的一种差别、啊、好，所以我们看本文这边、啊、这边他讲的比较简单、啊、就是说这个正直舍方便为但说无上道、啊、这个是揭露世尊自证的本怀、啊，扬弃初期佛教的方便啊，这里讲的是比较是指的方便是一种苦行啊，是一种苦行外道，或者是一种 这个当然二圣里面哈也有这个，就声闻佛教本身它也有一种特别重视陀陀苦行的哈，就刚讲的在印度的那种东方的社会哈，这种苦行已经很曾经在佛陀的时代非常的盛行哈。所以你看提婆达多，我们都说他这个要破身破和合身，要自己要起来另外领导这个身团嘛，他那个时候提出那种无法无种，那个都是什么，那个都是一种极端苦行，不同于佛陀的这种教说的一种更极端的一种苦行。但是佛法不能没有适应世俗的方便，所以更以一方便助选第一义，这里讲的是摄取适应乐行的婆罗门，相对于苦行他用摄取这个一方便。所以刚刚讲的也是类似这样嘛，就是说他是这个他利，他利本来就是比较就是一种比较，以这边来讲就是一种比较安乐，比较一种不是那么相对于苦行来说了，仰仗他力的。好，我们跳到接下来，他说这个本来这种这种是方便，或者是又在是的用意方便等等，这个一直都是阿含经以来的一贯的倾向，这不是后来，这不是后来大圣才这样，阿含经他一向都是这样，只是上座部的佛教他流入这个进入这个西南之后变成一种比较保守狭隘的，事实上它本身就已经不是，如果你要说它原始，它根本上导致推翻这种想法，它已经 不原始了。所以后来的这些部派一切有部了，他们就这个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只有这个四阿含，认为这个后来甚至这个小部这个大众部这个杂我们称为这个后来的杂藏的，或者是这个他们在一切有部来说他都没有把它跟这个四阿含把它等量齐观了。那这个如果是大众部的话他反过来他认为这个九分的这个阿毗达摩这个不是不但他不是意思不是说阿毗达摩这个论藏的部分我们都认为王舍城结集有些导师曾经说了论如果是纯粹王舍城的结集来说，事实上三藏当中论藏在当时候 不太可能，当时候已经有论藏 不太可能有像阿毗达摩的这些论藏。那如果是大众部的一种想法，他认为这个阿毗达摩根本上就是他把它等同于等同于就是那个经了等同于这个九分教，等同于这个经他认为反而这个才是更原始并不是说大众部的这种想法是比较是后来的一种极端或者后来的一种演变的想法这反而可以说是更原始好，接下来他说从根源到流行从根本的这个佛教到流行的这些佛法他会 一定会经过，必然会有这种分化跟综合，会经过分化跟综合。好，第一个他看说，从根源的佛法到流行的佛法，因为时地，因为时间，因为地点，因为人的关系，所以他到了不同的地方。流行就是一种时间，包括这个环境的改变，包括地点的不同，包括人，包括接受佛法的这个人的一种变动嘛，所以这种种的因素，时地人的这个因素，所以它一定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它一定是会分化又综合，综合又分化。这边没有几道例子，譬如说在部派，可能在下一第四节就会谈到学派，从学派的分裂来看大圣。我们常常说大众部是这个大圣的思想起源于部派，特别是大众部了。那我们就会看到从部派的这种在印度的流行，大众部跟那个上座部，因为政治的因素啦，或者是因为法难啦，或者是他们这个大众部从这个东方的这个毗舍离一直往南啦，一直这个往南，一直最后再往西，这个时候经过这种时空的演变，他们的上座部跟大众部本来是一个根本，这两个分裂在根本分裂来说，他们是一个对立的。但是你看因为环境的关系，这种分化，从部派，我用这个例子来讲说，为什么是因为实地人又分化又综合。你看大众部就是一个例子，他从这个印度这样，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因为这个时空的演变，因为这个朝代的更换，从那个安达罗王朝的时代，因为这个他护持佛教的关系，在这个在大众部在安达罗的这个王朝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个上座部的这个分裂出来，这个分别说部，他又往南，他又往南跟大众部有一个跟大众部碰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主张从一个对立，从分到合，你看他们的大众跟分别说就很多观念，跟分别说部本来大分别说部本来是上座部的嘛，上座部应该是跟大众部对立的一个部派，可是他因为又碰在一起的关系，大众跟分别说哇很多观念，大众部里面，这个上座分，那个分别说部里面的这什么法藏部啦，什么这个引光部法藏部啦，化地部，因为跟大众部碰在一起，那时候他们思想又合在，又综合在一起，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经过这个实地人的关系，我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这部派有时候讲起来就会不傻傻一下子大众跟上座已经那个了，后来又在分了那么多部不过这个导师实在很厉害这个脑筋实在很厉害，这个一下子部派的那个又那个脑筋也那么清楚，然后时间，然后那个地理环境全部都装进去在里面我们这个已经光部派再加上时间，哇，就快要宕机了就在那边整个头脑快要宕机了他非常厉害整个好像在演电影这样好像他亲眼看到这样 那好，你看从开始到芬兰未化的一位佛教，它是慢慢分化。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它纷纷皆金了，再怎么样这个纷纷皆金是这个其实是律典里面在讲这个在佛教本身的那种真，这个比丘之间的那种互相的这个争论意见不合，一种在佛陀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就已经有这个很大的一种争论，在居淡米，然后在居淡米这个地方，那后来就这个居士就看到这样，但是佛陀还是说不管怎么样，他是都是佛弟子，纷纷皆金，这个金子断成，金子虽然断成两半，金子是很再怎么样它的本质都是金子，它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说那个金块哇裂掉了说啊拿去资源回收，不会这样吧。你如果说家里有黄金裂成两半，要拿去资源回收的可以拿来给我，那个纷纷皆金，那金子本来就有价值，断了断掉了两块还是金，并不是说啊这个并不像那个玻璃杯，这个杯子破掉了我们就要丢掉了。好，看这个131页这边，所以这个流行当中的佛法，如果你后起的，对于我们后来的人，对于以前的这种佛法，对我们接收到的认识到的过去的人的或者是古德的也好，抉择它，综合它，推演它，永远的流行就永远在这样子的过程。我们在这个接受佛法都会不只是以前到一直现在到以后都会这样，只要是在这个流行当中，我们都会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接受到的佛法都要去做，都会有这个过程。就像我们读导师的，后来的人来读导师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也是会经过说我们是这个去从没有全部去接受它，会经过这几个，下面我们还会讲到这种抉择的重要，抉择佛法还有摄取佛法，这个在佛法的流变流动当中一定都会必然的过程。接下来第二，佛法是可以有心意和意义，只要根本见地的正确都可以称作佛法。既然我们接受佛法之后会去做抉择，会去推演，那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认识佛法还有我们这种早上讲的那种我们的理解认识能力也都不相同，所以只能够做到根本上统一，大体上一致，所以很多是一种含摄，很多是一种因为经过时间时空的过程当中，它已经里面有含摄到很多东西。世间是缘起的，缘起就一定是这样，它不会就不变嘛，缘起它就是一种相不断在因果就不断在这种相续合合啊，所以它自然就会这样，所以这个经过这样子的过程它就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甚至于会有这个针锋相对的，或者是这可能是一方对可能一方不对，甚至可能两者都不对， 这个特别你看在阿毗达摩佛教你就可以看到、啊、看到那些光光这个十二缘起、啊、这个佛陀的这个根本教说、啊、这经过阿毗达摩时代的这个佛教的这种解释、啊、你看这 就产生那么多在各方面、啊、产生那么多歧义、啊、不同的意见，甚至于这里面都有互相对立的哈，不过他都是他根本上他都是不离开哈，他们一个重点哈，在很多他们的部派之间的辩论哦，校正也好，或者是道理上逻辑上的这种论证啊，他们都是要至少你不能够脱离这种无我，不能够脱离这种十二因缘的佛陀的这种教说，不能够违背无我的教说、哦、所以特别是你看无我的教说，无我的教说是佛教的非常核心非常根本的诸法无我，你看、哦、一切这个部派里面的其中一个部派提出不可说我，就被人家指为什么复佛外道，就跟你说无我了，你还要用一个我，然后说那个是不可说我，一个独子部，独子部立了这个不可说我。事实上他们当然他们的讲法不是说真的在，那在部派之间互相论证就被说为说这种提出这种什么不可说，就佛法就根本就是无我了、啊、在讲什么有我，不可说我还是我啊，不可说我里面还是有一个我啊，每拜来对某几礼拜啊，那他怎么，所以独子部因为这样被说复佛外道。不过基本上再怎么样独子部还是没有，是这个是有时候用词上部派之间互相攻讦，有时候用语词比较重，他其实上不是真的复活外道。好了，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讲的这种中国的这种儒学，它也是经过这种演变啊，后来也是分为，因为它传授的这个弟子经过了这些荀子啦孟子啦，就是在这个儒学的基础上就发展出性善说性恶说了，这种种都是儒学，他用这个来做例子。佛法其实也有这样类似于像儒学的这种演变，而它演变成这个性善性恶，这不是相对立的吗？可是它还是以儒学为基础，还是被认同为它是不离开这种儒学的这种领域当中了。好，所以说佛法表现在佛陀的三业里面，也表现于佛弟子的流行。所以佛法绝不即是，佛法不能说就是佛说，不能说佛说才是佛法，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就把它舍弃掉就否定掉，过去的佛弟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早就已经说佛法有五种人说啊，里面除了佛以外还有四种人啊，仙人啊，佛弟子啊，化天人啊，化人，这几个都不是佛亲说的啊，但是它都是佛法啊，甚至于有的更用更宽的标准、啊、更这个来认定佛法、啊、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法、啊、这个是、哦、大家可以看大智度论、啊、或者是说入佛法相、啊、甚至于其实声闻部派的这个诚实论、啊，诚实论也是这样子的看法、哦、诚实论也是认为说一切微妙善语、哦、都可以说是佛法，所以在这种佛 佛法在这样流行当中过程庞大的盛典，我们看132页，虽然会变质，它虽然会 有可能产生佛法质地的这种改变，但是这归结到后来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理解了解不够，不能说这不能说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怪什么因素啊。这个好，那这个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现在休息到休息20分钟，我们到50分的时候再继续。